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谈圣经中的侍奉观。今晚我们要来谈施洗约翰。我们并不陌生，从人的眼光来看，施洗约翰他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从神的眼中来看，他是一个成功的人。爱因斯坦他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说我们不要努力去做一个成功的人，我们应该要努力去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成功难道不等于是价值吗？价值不就等于是成功吗？其实不一样啊。成功是因为他拿了多少，他得到了多少，价值是因为他付出了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每个人都想要成为成功的人，那这个世界会混乱。如果立志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他对这个社会国家会贡献很多。在教会里头，成功的人不一定对教会有帮助，但是如果他是一个不断付出，神眼中看为有价值的人，他对教会的帮助会很大。如果我们同时在这个世界成功，因为我们有信仰，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并没有成功的条件，这也不妨碍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一个世人的眼中是失败的，在神眼中却看成是有价值的。我们大家来学习他的精神，我们大家来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主耶稣曾经用一句话涵盖了施洗约翰的一生。我们请看约翰福音5:35。约翰福音5:35，约翰是点着的明灯。好，主耶稣对施洗约翰一生的评价用一句话来讲，他是点着的明灯，他是不断在燃烧自己的人，发出光跟热的人。所以他对这个世界拿的东西并不多，但是他给这个世界却是很多。他穿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野蜜，在旷野去收纳那些认罪悔改的人。他不是在王宫跟那些荣华富贵穿着绫罗绸缎的高官大位者在那里周旋，他是一个亲近平民的先知，他是一个接地气的神的工人，他呼吸着一般人所呼吸的空气，他或者一般人的拍子跟他们一起前进，他可以感受到当时候的痛苦人的痛苦。他并没有位居高位，他通常都是敬陪末座，他通常是采取一种最低的姿态，甚至他自己说耶稣一定会兴旺，我自己一定会衰微。哪有唱衰自己的人呢？不是每个人都想要成功吗？怎么会自贬身价又自我唱衰呢？又自贬自己的地位啊，降到不可令人来理解的，他甚至变成是一个没有位格的人。但是圣经对他的评价是 主耶稣说，妇人所生兴起，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大。所以在圣经的真理中，常常有一种吊诡，就是正反同时会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大的要服侍小的，要为首的要服侍众人，服侍就变成小，但是为首是大的。所以圣经中的大跟小跟我们社会上的认知的大跟小是不一样的，它是有一个属灵的法则，是有一种属灵的定义。那我们就看到了施洗约翰的确是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但是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他带来一个新的恩典时代，但他却在这个最后的生命的结束的当下呢，他失去了他的头颅，就如同他的一生，他永远都不是做头的。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圣经有几句话在形容这个施洗约翰，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些经文。第一个，圣经说他是旷野的声音。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章的十九节以后啊，这一段话，因为施洗约翰他为主耶稣做了很多的见证，那这是其中的一段。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那他还没有提见证之前呢，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通常这么说的时候是指着在犹太教里面有头有脸大概是指着法利赛人之类的文士啦律法师啦等等，是这些有身份的人，他们从耶路撒冷差了一些祭司和利未人到施洗约翰那里，就问施洗约翰说，你是谁？这么问可能有两个用意一个用意是要直问他到底凭借什么样的权柄去教导人，去为人施洗。那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对施洗约翰所作所行能够有这么大的，对当时造成轰动，带动了一股的风潮就会觉得说很稀奇。那到底这个施洗约翰是不是旧约的先知，一直在预言我们也一直在等候的那个弥赛亚先知？所以有可能两个这样的原因。那我们继续读下去二十节，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我们一起一口气读完二十一节，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二十三节，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的声音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看起来从耶路撒冷被差来的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反映了在耶路撒冷那一些有地位的人他们的一种想望。如果从正面来看，他们有一种想望，什么想望？就很期待说施洗约翰就是即将要来的弥赛亚，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等到他了，因为看他说话做事，他的能力心智真的有像先知以利亚一样，所以就会有一种投射，并且会有一厢情愿的想望他就是基督。那想必施洗约翰他看到这些人的 存心啊，从那么远来到这个地方，要问他到底是谁啊，背后的原因就是对他有一种想望跟期待。那么施洗约翰啊，他并没有给那些有想望的人留下任何的空间，所以他第一句话，他的回答都很简短，不拖泥带水，很肯定的，这样回答才可以给对方不再有想望的空间。他说什么呢？明说我不是基督，你们想我可能是基督，那个弥赛亚，我就告诉你们，我不是基督。那么一连讲了几个不是，那你是不是以利亚？因为在马拉基先知里头啊，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最后的一段话，马拉基先知他有预言，在末后的时间以利亚会再来。那其实末后的以利亚要来啊，他有两个预表，一个是预表施洗约翰是没有错的，另外一个是预表在主耶稣第二次再临之前神所建设的真教会。神所建设的真教会在末后的时候也要成为以利亚，预备人心，预备道路，当主耶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那福音就传遍天下了。那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要成全十字架的救赎，在他之前也是有一个以利亚，那就是施洗约翰。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七章至少有两次明明的对门徒说，那即将要来的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他已经来了，但是很多人不相信他。不过这个地方以色列百姓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有名望的人来问，第一次问了问不到他是基督的时候，再说那你是不是那个要来的以利亚，那个以利亚先知那个本人，那这个跟马拉基先知所说的那个预言预表，预表是施洗约翰，这种说法这种认知呢，这个起头是不一样的。可见当时候的人他们误解了马拉基先知所说的，因为以利亚先知啊，他是先知中的代表，先知最典型的本色在以利亚身上，所以在变帽山上当主耶稣变帽的时候，同时有摩西跟以利亚出现，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极有能力跟心智的先知。所以律法跟先知都是在预言，在预表，在讲说耶稣基督要来，不但是他降生，也是他升天，而且是第二次再临啊的时候要成全的事。所以他们这么问说你是不是以利亚的时候，他是意味着说你是不是以利亚本人在世。但其实施洗约翰他并不是以利亚本人在世，他不过是在马拉基书里头用这个以利亚来预言预表，在主耶稣的前面有一个开路先锋，就如同当时候以利亚先知他所做的工作呢，把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心给带回到神这边来，让他们的信仰得到复兴，在加密山上跟那些假先知的啊，这个假神的这个假先知斗法的时候啊，这个一举就把他们打败啊，所以让以色列百姓的心就回转归向神。所以这个就是在做开路先锋，做修直道路的这个工作。那施洗约翰他来了，的确他就是要像以利亚一样的有能力跟心智，可是以利亚太伟大了，他也不是以利亚本人在世， 所以呢，施洗约翰他就断然的直接说，我不是，已经两个不是了。那再问，是那先知吗？特定的，啊，那就是在《申命记》十八章啊，典型的章节是十八章十八节，很容易记起来。就是神告诉摩西，将来要在百姓中，在你的弟兄中兴起一个先知，像你的，就是像摩西的。啊，其实这个话是直接在预表耶稣基督。就耶稣基督他具有受膏者，具有受膏者三个受膏者身份当中的一个，就是大先知啊。那亚伦当然就是预表主耶稣是大祭司，那大卫就预表主耶稣是君王，这三个职分都是称为受膏者。所以啊，没有人敢说他像摩西那么伟大的先知，因为这个直接就是在讲弥赛亚。所以施洗约翰他当然不会昏庸到去承认说他就是生命记里面要从弟兄中兴起像摩西那么伟大的先知，所以他也说不是。好了，一问三不是，那继续问下去，你总要一个答案给我们啊，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那我们跟你问你都说不是，好了，现在换你自己讲，你对自己要有认识啊，我们猜的猜都猜不对，那你要自己讲你是谁呀？他也是用很简短的话来讲，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的声音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所预言的那个，也就是在讲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他很清楚知道先知预言的所指的是他或不是他，他分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说一个有价值的人，其实他首先是在从他的身份来认知。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身份的认知没有很正确，没有很清楚，常常是扮演错误的角色，从常常都是越过我们的位分，那就会错位。那我们希望说在教会里头我们是有规矩的啊，是按着次序来侍奉的，那这个路就会比较顺啊，我们不必费太多的其他的力气，那一下子就可以把它做得很好啊。那这是我们昨天在圣经里面所看到跟我们教导的。昨天我们有特别提到说正确的看待自己。好了，那今天就再延续这个话题。施洗约翰他的成功是从他正确的认识自己开始。那正确的认识自己呢，可以从两个象限来。哦，我们数学上的坐标有四个象限，我们不必用到四个象限来认识自己，我们只要用两个象限来就可以了。正的跟反的，反的就是说排除我们不是什么，认识自己要先认识我不是什么。可是我们不能够一直讲我不是什么，我不是什么，我不是什么，我不是南也不是北也不是东也不是西，那不是变成不是东西吗？那最后还是要从另外一个象限，从正面来认知说，那到底我是谁。好的，我们就先从反面的象限来看啊。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那个以利亚本人，我不是那个伟大像摩西一样的那个先知，所以不要给那些想望的人留下空间。我想我们在侍奉的工作上我们要非常的诚实，神的仆人有一个特色，诚实。我们不该得的位分，我们不该有的权柄，我们不该得的荣耀，我们一概都要断然拒绝。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留下一个模糊的空间让人来想象，你可能是这个教会最有恩赐的人哦，你 你最有影响力的人哦，你这个讲道哈、哦、最受欢迎哦，哦，你这个做事最有能力的哦，我们应该要排除。有很多信徒可能会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但是人的赞美也是在考验人，在试炼人。所以其实如果说有人正面来鼓励我们，高兴三秒钟就好，那接着我们心里就要开始想，我配得这样的荣耀吗？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吗？这些是我该得的吗？我的位分在哪里？主耶稣把我摆在什么位置上？那这个就让我们想起犹大书第六节。犹大书第六节里面啊，他跟我们讲一件事情，看一下也好，我们再大家再思考一下啊。犹大书的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不守本位的使者离开自己的本住处，想要登高，想要与神同等。那当他离开自己本位的时候，就已经是失败了。因为神安排使者在人之上，在神之下，他却要登高与神同等，所以他被甩下来，连他本来的位分都会失去。所以如果不守本位，是足以让那个有权柄能力的天使来堕落的。那我们人类的始祖，第一代的始祖，其实也是一样，不守本位。人明明摆在神之下，所以神的命令他应该要遵守，他所做所说所行，甚至他所选择要吃的，应该都要以神的话作为标准。但是当他们在选择东西的时候，并没有以神的话为命令，因为他们被魔鬼借着蛇形来诱惑，引发了他们一种不伦的欲望，不正确的欲望，就是要跟神同等，变如神，像神那样。其实人并不是神，也不像神，但是呢，他要成为像神那样，要像神一样的高，像神一样的知道，像神一样的有智慧。他是被魔鬼给欺骗的，因为当一个人每一次选择的时候，都是以神的话来选择，他总是选择正确，他就是智慧，选择正确就是智慧。所以他们已经在智慧里头了，他们已经有神的那种分辨是非善恶的智慧了。但是因为被诱惑以后呢，眼目的情欲也出现，肉体的情欲也出现，然后又有一个今生的骄傲，所以就想要摘来吃。还没有被诱惑以前，天天看善恶树上的果子，没有想要吃，因为他们每一次都是选择正确，他们就在智慧里头了。那么当蛇在诱惑他们的时候呢，一方面把神绝对的话，神话语的绝对性把它变成是相对，啊，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魔鬼偷偷的把那句话改成不一定死。今天这个世界的败坏，同性恋是罪，这是一个绝对的绝对率，但是这个世界把它改变，不是。把绝对的变成相对，或是甚至把它否定。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被魔鬼用这种偷换的方式给欺骗了。人类第一代的祖先这么失败，天上的使者也是这样失败的。魔鬼不是这个蛇，不是说你吃了一定不死，神说一定死， 如果他说一定不死，那就会引起亚当夏娃的危机感。但是他说不一定死，很诡诈。所以亚当夏娃，这个夏娃就被诱惑了，那就离开本位了。离开本位就是圣经所说的罪，因为没有符合神的标准，离开一个对的地方就变成是错，就是罪。所以魔鬼，所以这个使者怎么犯罪？他不是去杀人放火，他是离开自己的本位，离开那个对的就变成是错了。人类的始祖也是一样，离开对的那个位置想要升高就变成是错了。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再拉回来，施洗约翰他从反面的象限来认识自己，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那个以利亚本人，而且那个兴起像摩西的先知，他是直接在讲耶稣的。所以简单讲起来，三个答案都在否定他并不是那个伟大的弥赛亚救主，也不是他们在神学上错误的认知是以利亚本人。那这个施洗约翰他在神学上的认知还是非常正确，他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很准确的认识的时候，就可以有排他，不断的排他。那我们在事后上要求主耶稣给我们智慧啊，让我们知道，先知道说我们不是什么，我们不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先把它排除掉。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守住本位啊。那第二个，他从正面来讲，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没有位格的，没有位格的声音。在哲学上，在定义一个人，一个存在物是独立自主的时候，都说他是有位格的 person， 就是说情意志，有感情，有意志，有他的理性，这个叫做情意志，就是说他有自由意志，他可以选择，他有思考能力，这个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人。这个小孩子也会有啊，三岁四岁的小孩子也会有啊。现在带我那个四岁的孙子出去麦当劳，你不能为他点啊，他会自己点啊。阿公，你不要帮我点啊。你看，四岁就要有自己的位格啊。但是现在施洗约翰他说我不是什么一个人哦，我不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哦，我只是一个声音啊。他把自己弱化到成为一个声音。因为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就是讲声音嘛。那现在我们来想想看啊，我们听到现在听到很多声音，我们自己说话的时候会有声音，这个声音是我们的身上的一个器皿，一个工具。所以如果我们要发高音，我们要发低音，我们要大声，我们要小声，这个声音要听我们指挥啊。所以这个声音它本身不是主体啊，这个声音本身没有意见啊，这个才是一个声音啊。啊，所以言下之意啊，施洗约翰他说我只是一个声音，我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声音，而且他所做的见证呢是真的，因为是从神来的哦，不是什么，但是最后一定要讲是什么。那我们在侍奉上不是没有位格，但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是神的仆人的话呢，我们应该也是要把那个主权交给神的。所以我们并不是在侍奉中成为主角。在教会的侍奉中，如果有人把他自己当成是主角，那他就是可以做主咯，他不是来当仆人的哦，他是来当教会的主人哦。以前有一个神学生啊，豪情壮志，他说我来读神学院是要来改造真耶稣教会的，好大的口气。他说他要改造真耶稣教会， 他要成为教会的主人。他忘记啊，教会的主人是耶稣哦。他说他要来改造，他要来改造，这代表说他是对的，教会是错的。代表他不但他是对，教会是错的，而且他有能力来改变。好大的口气啊！那小弟最近看了哈，他的一些表现哦，不用问了，他大概也都知道了。小弟很想问说，你改革的真耶稣教会多少，还是你被真耶稣教改革了多少？假若一辈子都是用这种观念在侍奉，他一开始就是错了，一开始都是错，全版都错。他没有走在神的路上，他不是来当仆人的，他不是来当仆人的，那怎么是正确的？这绝对是错的。所以我们自己来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的声音是主耶稣要我们发的声音，还是自己的声音？哦，这不一样哦。假若是旷野的声音，它是没有位格的。神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像我们现在说高或低、大或小，他要听主人的指挥。那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呢，很多人会认为说啊，失败了，你怎么没有当自己的主人呢？今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做你自己的主人，你不要听别人，你不要被指挥。所以我们今天的身边有多少的蛇啊，丢给我们很多的试验、诱惑跟迷惑，真的要很小心。那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小孩子在学校都受这种教育哦，已经把谦卑丢到后面去了，他认为这是老掉牙的东西，所以现在人不会谦卑啊。那我们想想看，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不谦卑，就我们可以跟主耶稣批比吗？不谦卑其实就是不敬畏神，他认为说他可以跟耶稣一样。哇，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两个象限来看，不是什么我们要先排除，是什么守住这个本位。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能够有担当。那这约翰哦，施洗约翰他就是对这个很清楚认知，所以他一辈子他的生命就是奉献给这个声音啊，他一辈子他的生命就是扮演这个声音的角色。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就是这样啊。那第二个我们要看的经节啊，看约翰福音第十章。这个约翰啊，他不但是旷野的声音，而且他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呢。哪有那个先知没有行过一件神迹的？约翰福音第十章四十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旦，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四十二节，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这一段话是在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又再次回到约旦河外，其实这个是他工作的末期。主耶稣开始也在那个地方接受约翰在约旦河洗礼，现在工作快结束以前他又回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有一种戏剧化的想象啊，他回到这个地方来，是不是在缅怀这个一代的伟人，这个施洗约翰？结果他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告诉耶稣说，约翰哦，他没有行过一件神迹呢。可是很奇妙的，约翰指着耶稣所说的话哦，都是真的。那么当他们这些人这么讲的时候，这句话又在当时候产生的一个效用，在那个地方信耶稣的人就多了。那可见就是说，这个是施洗约翰他工作的大本营啊，他一直都是在这个地方在工作的。那么时过境迁，主耶稣开始工作到现在末期已经是超过三年的时间了，那个影响力还在。可是大家的口中是这个先知是没有行过一件神迹。 那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先知怎么可以没有行神迹呢？在旧约的先知里头，以色列百姓他们常常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先知来讲预言的时候，要先看这是不是真先知。那要评判他到底是不是真先知的时候呢，可以从几个方向来看。第一个，他是不是奉神的名来说预言，如果他是奉偶像假神的名说预言，那当然这是马上就历史可以判断。可是假先知他也可以假借神的名来说预言啊，所以不能只单凭一个条件来判断。那其他还有，再来就是说他所说的预言有没有应验，是不是有，是不是出于神的差派？出于神的差派，那当然带着神的权柄，他说的话会应验，因为这是出于神的。那第二个，第三个，他的行为，他的道德行为是比一般人好。通常在祭司、先知跟先知啊，祭司、君王跟先知三个受高者的身份当中呢，这个先知他的道德性是最高的。那前面那个国王跟这个祭司啊，他们都是固定的职权，而且是世袭啊，世代相传。那在人间的组织没有一个说完全的组织，世代相传世袭呢，会容易产生腐败，有很多的昏庸的功能。你看那个历朝历代就是这样。还有呢，因为职权是固定，所以也容易腐败。所以在历史上啊，圣经看了，国王腐败了很多，祭司腐败的也不少。那通常是国王祭司他们没有办法来主管啊，掌理这个国家大事，他们已经走偏的时候呢，那这个先知就应运而生。所以先知通常是生在乱世，所以在乱世的时候先知特别多。那在以色列历史中啊，最黑暗的一页先知最多，就是在这是在亚哈王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最需要先知。先知就是应运而生，他是社会的良知，他是社会最后的公义，他是代表神来向百姓警告，提出他们错误的地方，所以先知的道德性是最高的。那主耶稣也说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虽然他们披着羊皮的狼也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看行为也可以得知。那另外一个判断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有没有行过神迹。可是这个并不是单独啊，不是单独一个来判断，因为呢有很多的假神邪灵，他也能够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有能力使人行出一些异能来，所以不能单凭他有没有行神迹异能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先知，还要以其他我们所提到的那一些来做佐证来搭配，能够双重来做一个查验是更好的。那另外就是先知他所说的信息呢，不可以朝令夕诱改，不可以昨非而今是，昨是而今非。所以如果有那个先知传道人以前都是支持五大教义的，后来都已经变了，把五大教义都推翻了，这个不能再听他的，这个就是在旧约先知里的就是假先知，就是标准的假先知啊。现在在网络上有这些啊，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啊，我们嘉义教会还有一些人在附和要小心哦。已经是假先知了，他已经宣告他就是假先知了，他已经跑到真耶稣教会外面去在骂真耶稣教会了，你还跟他按赞了？你是站耶稣这边的还是站魔鬼那边的？你不要被我知道了啊！你是站耶稣这边的还是站魔鬼那边的？人家骂真耶稣教会，你还很高兴啊？要分辨了，标准的假先知，他的信息呢？前后不一，出于神的不会这样，所以真理没有变，是那个人变了。那变了呢，真的已经变成假的。那所以为什么要评判他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因为他以前是真的，后来变节了，已经变成假了。所以要再看呢、行为有没有改变，信息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在奉神的名有没有行异能他所说的话有没有应验等等，这一些这条件要同时看。 那现在我们为什么讲这么多呢？所以以色列百姓希利尼人要求智慧啊，就是哲学啊，那犹太人要求神迹啊，因为他们的传统就是常常要分辨假真假先知啊，所以呢思考说你有没有行神迹就变成他们一种习惯思考。那如果是以一般正常人来看的话，啊，你是一个先知怎么没有行过一件神迹，失败，是吧？这是用人的标准来看。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看第四节，二章四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啊，那一样的经文，同样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十六章以后最后段那一段，啊，也是有提到用，啊，主就用神迹学者来证明他们所传的道，啊，是的。但是第一句话是说神按自己的旨意，神迹奇事的显明不是人的意思，也不是出于人的能力，是出于神的旨意，是出于神的能力。那我们刚刚已经谈过了，在旧约判断真假先知这个行是否能够行异能，他并不能单独独一单独来做判断，所以他要加上其他的来佐证。那其他的看起来施洗约翰他都具备了，他独独没有明显的在人面前行过神迹，可是这些人并没有因为他没有行神迹就去否定他的见证。那他的见证为什么能够被取信呢？因为大家觉得这是他是从神来的，他的见证是真的，这个跟着他的心智能力平常的为人他所做的事情有神跟他同在都可以证明。所以神同在可以行神迹，但是神同在他也可以做很多的其他事情，感动很多人，很多人都到了约旦但河去在他面前来认罪悔改，这就是神所做的功啊。虽然不是直接像我们所说的医病赶鬼的神迹，但是神的能力还是在他身上啊。那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并不是用行神迹来看一个工人一个先知的他的价值，反倒有一个非常清楚可以做依凭的，就是他的见证是不是真的。那今天我们当一个神的工人，我们要效法施洗约翰，就是我们要很忠实的来见证神的话语。那神按着他的旨意在什么情况底下在什么时候要用神迹异能来感动那些相信的人，那是神的旨意哦。那施洗约翰虽然没有直接在人面前行出所谓的医病赶鬼的这种神迹，可是大家接受他的信他的见证，那个见证就是有神同在，所以也是一样的能够让人来接受。那话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有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想啊，好像我们这段时间教会的这种很明显的神迹奇事好像不多。我们看事情可以从整个面来看，小弟也都最近都有在一些地方在世界各地哈，因为这是小弟现在的工作，到处去都听到很多的见证啊，像南非啊，在南非啊也有一些黑人来受洗啊，黑人这个牧师他们也领受圣灵啊，查考真理清楚明白啊，他们就来信耶稣。今年有三位黑人受洗啊，那第一次为黑人洗脚，哦，奇怪啊，拢洗未清洁，搞不了怎样讲，哎，乌巴地不是乌不洗啊，水还是很干净啊，但是脚还是很黑啊。看到这些黑人呢，我们为他洗脚，他们都感动的流泪，感动流泪哦，啊，我们也很感动哈，感谢主。那南非大多数其实都是中国系的信徒，大概有500多名啊。我们联合总会直到去年为止啊，2022年的年底，我们做了一个全球教士的一个统计。 在2019年，就是即将进入疫情的时候，我们多传了一个国家。2018年以前，我们才传68个国家。我们所谓传到那个地方，算是我们有教会的国家，是有信徒，而且有成立聚会点，然后有固定安息日的聚会，那这个才算是说我们有教会在那里。如果说有信徒在当地，哇，那就不止了。全世界现在的联合国统计有204个国家，当然我们还不能自满自足。那疫情以后到2022年，感谢主，2019传一个，2020是最严峻的时候，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多传4个国家，2022年又多传一个，然后2023年今年又多传一个，所以疫情前是68个国家，疫情后现在统计是74个国家，非常奇妙。这个病毒瘟疫哈，像夜间型的瘟疫，像午间的这个病毒一样哈，夜以继日的那个病毒一直在天空飞，但是我们传道人到不了，因为飞机没有飞，所以大概有3年的时间，我们传道人没有办法被派到世界各国去。病毒瘟疫继续在飞，我们的福音并没有被捆绑，限制了我们传道人的手跟脚，但是并不能限制神的作为。这不是神迹吗？神迹。那我们最近传的一个国家是孟加拉，孟加拉很多就是印度教、佛教，还有少数的回教，基督徒很少。那孟加拉为什么我们能够传进去？网际网路，我们联总的网站，我们有5大教义10大信条。那这些基督徒上网去看，看得他们很感动，所以就写信跟我们联络。那我们联络呢，因为现在疫情开了啊，所以传道人就去了。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求要受洗啊，我们传道人说不行，你们要查考更明白5大教义10大信条，你们要能够背诵，我们才为你施洗，你要求圣灵。结果他们都求到圣灵，那传道人还不敢为他们施洗。去年开始传啊，1年的牧养，到今年再去，我们才为他们施洗啊。他们都是坐地上的，小弟觉得这一样较高尚，这一样较高尚啊。虽然他们坐地上的，耶稣也没有看清他们。所以如果说要我们坐那个坐在这个地板上聚会啊，可能我们讲道只能够20分钟啊，要不然的话大家起来都腰酸背痛啊。啊，他们就是甘之如饴啊，马西惯习啊，然后接头靠主会，啊马西主会刚还一个。不是没有神迹，我们很多时候会去定义，我们自己定义神迹，要死人复活才会是神迹。在高速公路发生车祸，左3圈右3圈，然后回正继续往前走，感谢主，大难不死，神迹，好像这样才是神迹。我们自己祷告，灵言从我们嘴中流出来，这就是神迹了。我们天天看神迹，天天听灵言祷告，听神迹，我们天天经历神迹，这都是神迹。所以如果主跟我们同在，我们所传的都是符合圣经的真理，主耶稣有他行神迹的方法。所以不要用一般属灵人确实非常属世的一种幼稚的看法，要行神迹才是大先知。那如果从这一点来看的话，约翰他并没有行过神迹，可是他的见证影响的很大，到主耶稣工作末期再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他那个传福音的这个福音的工作非常的扎实，那个影响力继续。 那这是因为 真理真道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 做圣工，我们传福音还是要扎扎实实的，根基一定要稳固。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啊，为人施洗不是像啊一般外教会来的就要教堂受洗，那个哈、哦、一下子哈、哦，那像如果像这样的话，我们一年可以洗10000个，可以洗3000个。如果慕道者来就施洗啊的话，我们真耶稣教会很快啊。所以有一些人就说啊，你简单说告诉我，你现在不归耶？你看人家聚会所了一年挤你多少人？你要看啊，标准不一样啊，要求不一样啊。功夫底子扎不扎实是不一样啊，不是这样的啊。哦，如果是说来就洗礼，来就洗礼，那个蔡成恩弟兄最高兴了，哦，我这做酸多了，这行起家伙，我们不是这样的，不是要做成绩的，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还是要继续要有。哦，我们原本的工作，我们这样做的，我们还是要继续做，扎扎实实的。那传福音让人能够相信这是真的呢，它是伴随着很多的东西来的。施洗约翰他有受苦的心智，有神的能力，他有牺牲奉献的精神，他极其谦卑，他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他清楚明白他一生要扮演什么角色，所以他一生的生命就是奉献给那个声音，成为一个声音，神就同工了。哦，那我们今天呢，教会都在找那个成功的人才，可是主耶稣说，我要找像施洗约翰的这样的人，这样谦卑的人，我们大家就努力来做像施洗约翰这样的人。好，那我们再讲第三个啊，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一个经节哈，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的29节。约翰福音一章29节。次日，因为这个约翰他连续啊4天哈、啊、来见证耶稣哈、啊。次日，约翰看见耶稣到他那里来，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啊，那我们现在。再往下看啊，再看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好，我们再看三章，约翰福音三章。三章我们看26节哈。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就是耶稣了，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好，我们读到这里。施洗约翰他是一个讲道者，但是他讲道讲啊讲，讲到最后他失去了他的听众。本来在他身边的这些听众听他见证说：“看哪、啊，这个耶稣就是神的羔羊。”结果听他道理的人就离开他，去跟从耶稣，都去跟从耶稣。所以也就是说，意味着这个施洗约翰的见证，他讲到讲一刚读公告不远哦，说没人听，没人啊，不是没有人听了，就没有人的啦，就失去听众了啦。现在这个世界有很多演讲家，流量。现在网络也有网红啊，啊、哦，网络也有网红啊，哦，这个一演讲啊，这个按赞的人啊，订阅的人非常多，哦，很多、哦。 好了，那如果说用这个标准来看，这个施洗约翰哦，彻头彻尾是一个失败的人，哪有讲道者讲到最后就失去听众，那听众都离开他。哦，这是人看的失败哦。可是他的工作，神给他的工作就是要他的见证呢，使人听了以后去跟从耶稣。所以如果听众是揽在他的身边，从人的角度看他是成功，但其实他在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他就是失败的，他在神眼中看起来就是失败的。所以我们会不会说用工作的成效来论英雄？那今天我们当然工作要有成效，但是所谓的成效是什么样成效？如果今天我们的工作到最后慕道德到教会来只有认得我们，不认识耶稣，不认识其他的人，慕道德是我的，揽在我身边，哎，你大概别再看，过去有这种信徒哦，很软弱，他带慕道者来不让别人靠近的哦，为什么？这我带啊，这算我的啊，现在这两个人说的是算我的啊。哎呦，你把人留在你的身边，还是你把人要带到耶稣面前？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这个世上虚无的荣耀，这种观念应该是要去除掉。如果一个慕道者来，有更多的教会信徒来跟他做见证，来关心认识他，为他更多人为他祷告，其实是好事。那当然我们要找合适的啊，跟他同质性比较高啊，真的能够带领的，那这种观念也是正确。那但是这个慕道者并不是我们的，不要记在我们的账上，好像这是我传来信的啊，所以他都要跟着我，以后信了耶稣以后也是要听我的啊，我叫他往东就要往东啊，请他往西就要往西。那这个人还是耶稣的人还是你的人？所以最后这个施洗约翰他讲一句话，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句话哦，非常有挑战性的，对着我们传道人来讲，小弟现在在想这个问题，求主耶稣帮助。明年我小弟要退休，我现在开始想我退休要做什么。退休啊，老工人退休他最光荣的就是忘记过去，做一个衰微的人，让耶稣兴起，让教会兴起。所以三十节他讲了，我这个施洗约翰哦，我一定要衰微，而且他是刻意的衰微，刻意的隐藏，他不是刻意的要彰显，不是刻意的张扬，而且他很清楚，我就是要衰微，我衰微让耶稣兴起，这就是我生命的任务。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来想这个问题。教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隐藏自己，所以大家看到的就是主耶稣，主耶稣高高在上，让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工人呢？工人要隐藏，工人要隐没，工人要刻意的隐藏自己，最后要见耶稣以前好好的灵修。所以小弟觉得最好的工作，退休以后泡一壶老茶，跟一个刻骨铭心的女子过最后的一段时间，而且读圣经，喝茶读圣经，这是我日后最大的愿望。那如果我们还能够帮忙圣工，我们要隐藏自己。所以到教会来，人家会说：“哎，啊，刚才在锻炼那个人呢？”不快呢，不快呢。看见耶稣，所以主要让主耶稣兴旺，不要慕道者到教会来就是要找我们。信受洗的人都是要找我们，啊，我们就是没有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没有让他跟耶稣建立好关系，哦，那我们带他一段时间，要让他有独立的信仰，那很多的工作呢，功成身就退，不要有意无意的 做了很多的报告，其实就是隐藏不住内在的一种夸张夸耀。那这样的话主耶稣也会知道，这样也不好，所以最后就是告诉我们说要衰微啊，那让教会让主耶稣都是兴旺的。那最后啊，这个施洗约翰哦，他因为责备西律，所以丧失他的生命。他就是新约时代第一个为真道殉身的圣徒啊，神的工人。雅各还没有殉身以前，他就有殉身了哦。但是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主耶稣对他其实做了最大的褒奖。那最后那一句话我们再回复一下哈，主耶稣说他是点着的明灯，燃烧自己啊，照耀他所关心的人。那这就是为主发光，而且那个光哦，我们今天读到的故事，我们都还发现说那个光还点着，还在照亮我们今天的侍奉，让我们来学习。啊，所以他的精神很特别。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大家，我们来做一个点着的明灯，但是要燃烧自己，然后不断的付出。我们对这个世界拿的少，我们要给这个世界更多一点。我们不要问嘉义教会给我多少，我们要问我能够给嘉义教会多少。我们大家努力来做一个神眼中有价值的人。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诗。418首。你心渴望平安，期待信心成长，一种更新的祈求。在这里说 小姐，我们都爱主耶稣啊，那主耶稣也爱我们，要我们能够在侍奉中来达到他所喜爱的那个标准。所以其实侍奉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努力作为神眼中有价值的一个人，神所喜悦的。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艰难，施洗约翰他给我们看到他特别有特别多的艰难，甚至最后他连那个头都不保，这是一个烈士，是一个殉道者，他是一个先知的本色，是这样的。神安排每个人的路途都不一样，教会如果说要我们受苦工作才能够得逞，我们也明白主耶稣的旨意，我们也会在这个当中安静祷告主耶稣给我们的力量。那如果说我们觉得在教会有很多的工作，我们更应该用心的去推动，我们也需要主耶稣赐给我们智慧，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祷告，心平气和安静祷告，才能够重新得到力量，也能够领受从上头来的智慧，求主帮助我们大家，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同心一起祷告。